让我们再来看看从自然界的暴力看上帝的存在。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？让我们来看看作家狄拉德的观察，以帮助我们更加专注地明白道德责任这个不可或缺之知识的重要性。有一年，狄拉德住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山区的一条小溪旁，他盼望能够因着亲近自然而得着灵感和身心的更新，但是相反的，他却逐渐地了解到自然界中只有一条中心的规律，那就是四强凌弱的暴力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行为会比正在捕食的螳螂更坏的了。且慢，你说在自然界中没有对错之分，对与错是人类的观念？你说得很对，我们是活在没有道德之分的世界中的道德性生物。或者想想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只有人类的感觉是反常的错误，其他动物的感觉都是对的，只有我们的是错误的。我们是反常的，但世界是很好的，所以让我们都去做脑叶切除手术，好恢复到自然界的状态吧。我们都离开图书馆，切断脑叶后回到小溪畔，在岸边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就像任何一只野猫或一只芦苇一样。但请你先开始。狄拉德看到整个自然界都是建立在暴力之上，但我们却仍然相信人类欺凌弱小的行为是不对的。如果在自然界中暴力完全能行得通，那么人类的践踏弱小又有何错呢？除非我们能解释说自然界中有些部分是违反自然的，否则就没有根基来谈道德责任。除非在自然界之外还有某种超自然的标准来判断何为常态，并且我们也能借此标准来判断何为对错，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自然界在某些方面是破损的了。这就表示一定要有天堂或上帝，或是某种神圣的等次，是在自然界之外来做这类的判断。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一种方法，我们可以拿起圣经来读读它的记载，看看它对我们道德感的解释是否比世俗的观念更好。如果世界是由一位平安、公义和慈爱的上帝所创造的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我们才会认为暴力、压迫和仇恨是错误的。如果世界是堕落破碎而需要被救赎的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我们才会看到许多的暴力和混乱。如果你认为人权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么相信上帝存在就比不相信更为合理。如果你坚持世俗的世界观，即不相信上帝存在，但你又宣称某些事是对的，某些事是错的，那么我希望你能看到，在你理性所构建的世界和你心中所感知的真实世界，也就是上帝存在之间有何等大的矛盾。因此这就引致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如果一个前提，也就是上帝不存在，导出一个你知道是不正确的结论，例如说用婴孩做人肉炸弹只是一种在文化上相对的不同的行为，那么你为何不改变你的前提呢？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存在的无止境无意义的辩论。我并不是要向你证明上帝存在，我的目标只是让你看到其实你已经知道上帝存在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将上帝不存在的观点当作是理性上的问题来处理，但其实这观点牵涉的问题更广，它不仅会使所有的道德性选择失去意义，也会使所有的生命失去意义。剧作家米勒在《堕落之后》中饰演角色昆廷，把这一点描述得很生动。昆廷说，许多年来我将生命看成是像一件法律上的案子，它是由一系列的证据所串起来的。当你年轻时，你要证明自己有多勇敢或多聪明，然后你要证明自己是多棒的情人，然后你要证明自己是多好的父亲，而最后你要证明自己多有智慧、多有能力或者其他。但是我现在看出来，在所有这一切之下都有一个假设，人生的方向不是在平地上绕圈子，而是在走向一个更高的地方。只有上帝才知道 我在那里将会被称为义，甚至也可能会被定罪，总之会有一个裁决。我现在认为，当我有一天向上看，而看到审判席是空的，没有法官在那里时，我的灾难才真正开始。所剩下的只是无止境的与自己辩论，无意义的在空的审判席前辩论存在的问题。当然，这是另一种方式来述说，也就是绝望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生活似乎都有这样的共识，寻求和平会比战争好，说诚实话会比欺骗好，保养固息会比摧毁好。我们相信这些选择都不是无意义的，我们如何选择生活是很重要的。然而，如果宇宙的审判席真的是空的，那么是谁说的某一个选择会比另一个选择更好呢？我们可以为此辩论，但那将会是无意义、无止境的辩论。如果审判席真的是空的，那么整个人类的文明，即使已历经几百万年，比起在其前后无限长的死寂时间，也只会是如此短暂的火花一闪而已，并且将不再有人记得有关他的任何事情。不论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或是一个残酷的人，至终都没有差别。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之后，就有两种选择。一个选择是拒绝思想这一切的含义，我们持守理性上的信念，相信审判席是空的，但在生活中却又仿佛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有意义的，对人有爱心和对人残酷是有差别的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讥讽之人可能会说，这种做法是鱼与熊掌兼得，不但享受了有上帝的好处，又不需要付代价跟随他。但这种做法一点儿也不诚实。另一个选择就是承认你确实知道上帝存在，并且也接受这些为事实，即在你的生活中，美丽和爱心是有意义的，生命是有意义的，人类是生而有尊严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知道上帝存在。如果你在生活的态度上仿佛他存在，但却不承认和感谢这位赐给你这一切礼物的上帝，那是不诚实的。